前面我们是从教会和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来认识教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首先是神从我们作为教会与神的关系，作为一个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来认识我们是谁我想这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认知是相符合的。我们常常是从我跟人的关系来定义我们是谁，那同样的教会是谁，它需要从呼召教会建立教会拯救教会使教会圣洁的三一神的关系去认识教会。那从这一个开始，我们就要来进入另一个话题，就是那这三一神所呼召的所充满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它有怎样的一些标志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一定会读到跟教会有关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读了这么多次，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点奇怪，教会是要被信的吗？教会是要被信的吗？但使徒信经并没有要我们以信靠父神耶稣基督和圣灵同样的方式要信靠教会，我们不是像信靠三一神那样去信教会，但是作为我们信仰的宣告，当我们说我们确信圣而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在表明说教会是涉及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好意思，我网络不稳，我把视频关掉。教会自身就是涉及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重大的问题，很重要的方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之前已经看到教会是神的创造，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机构，它是另类的，甚至可以说是陌生的。虽然马丁路德说一个七岁的女孩都知道教会是什么，但她仍然需要写下几千个字来解释她所理解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另类的，它是神所重生的家庭，基督的聚会和身体，是圣灵的居所，世人常常不认识，除非我们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教会，它是另类的在公元381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定义的尼西亚信经，对教会的属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四个属性，教会是独一的、神圣的、大公的、使徒的我们也很熟悉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呢，则对教会做了有形和无形的区分对比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分，比如把教会分为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分为征战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从这个组织性来讲，又会说教会是有组织的，同时是有机体。所以教会我们发现在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对它外在标志的一个定义。那为了避免我们在这些关于教会的许多的看法当中迷惑我们今天要定睛于教会借之而建的使徒的福音来认识教会，我们要定睛于教会建基其上的使徒福音来认识教会。福音的救恩真理是要被相信并且传给万民的，耶稣来就是要传讲这宝贵的福音，使徒被差遣也是要传讲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福音是要被传讲，福音也是要活出来的，因为福音就是真道，圣洁标志着圣灵的工作，福音要被活出来，这正是圣灵在教会当中要成就的福音所以福音的这相信、传讲和活出呢，发生在这个群体的内部，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是在一个有机体当中彼此联合，有一个圣洁属灵的命令是给属神的群体，不再是像世上其他的组织那样的组成，而是有一群属天的子民，一群奔走天路的人，向着基督再来的日子前行借着福音来审视教会，可以帮助我们把关于教会的这么多不同的描述 来互相结合起来。教会是使徒的，因为它是源于使徒蒙召去完成的管传福音的大使命。教会是圣洁的，意味着生命和真理标志着基督的教会。基督徒在世上的行为必须特别出色，出色到足以引起不情愿的赞许，引起惊讶的好奇心，甚至引起威胁性的憎恨。教会的合一需要一个新的群体在共同的信仰和生命上连在一起。教会的大功特性源自教会是天国子民这一事实，它不能与导致堕落世界分裂的阶级、宗派同流合污，因为在基督里是新人类的开始。所以你会发现福音可以帮我们把教会当中的这些不同的特点有一个清晰的聚焦。我们就是要根据使徒福音来看教会。我们首先看使徒的教会。当我们基于使徒的福音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晰的看到这教会是使徒的教会。教会的标志是在新教宗教改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核心就是教会是使徒的。基督真教会确定无疑的标记就是宣讲使徒福音。所以一个教会最首先的最确切的标志是什么呢？是他宣讲使徒的福音。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第三课的时候已经看到耶稣拣选了十二人做他的使徒。当彼得宣告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基督就赐下权柄。这十二个使徒蒙召要与基督同在，做基督的见证人，要见证基督的言行，他们奉基督的名被差遣甚至基督说接待他们的就是接待他自己，拒绝他们的就是拒绝他自己。当彼得宣告的时候，耶稣使做这信心宣告的彼得成为教会当中的基石。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一道被赐给那掌握天国钥匙的权柄。钥匙的使用不是局限于十二使徒，而是神的教会拥有的权柄。但彼得和其他十二使徒带着的钥匙有特别的权柄，就是他们要定下这教会的根基。请注意，教会的根基不是像路基，我们建高速公路是怎么样？铺一段路基，然后这个浇灌水泥，然后路基再往前延伸，水泥不断的铺上去，对不对？但是教会的根基不是像路基一样在延伸的，不，教会的根基更像是一个建筑，一个很宏大的建筑，它是一切立下然后就永不动摇的。教会的根基是一次铺下永不动摇的，而耶稣基督就把这权柄赐给最初的见证人，就是十二使徒，差派他们奉他的名去宣告他的国。怎么样进他的国？要悔改信基督才能进他的国。在这个时候，使徒就代表了基督，他们奉基督的名行事，以至于接受他们的就是接受基督，拒绝他们所传讲信息的在末日要受审判。但我们要注意，使徒领受的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权柄。使徒作为耶稣的大使，他不是像一个委托人委托他的律师那样去传递信息的。我们当中有律师，律师呢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后，他其实是可以代表他的当事人去做一些谈判的，对不对？他是可以在一些条件上做出让步做在一个基础之上做谈判的。但使徒有没有权柄就福音的信息做妥协和谈判呢？没有，他们完全是一个大使，他们的使命就是忠于他们所要传讲的信息。他们传讲的是基督的道，他们传讲的信息是基督的，权柄是基督的。 实际上对他们权柄的最强确认，也正是对他最严格的限制。对使徒权柄的确认，就是他们是属基督的，这样一个确认也是对他们最严格的限制。使徒必须忠于基督，使徒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他们必须完全的忠于基督，所传讲的必须是出于基督的。所以对他们权柄的确认，也是对他们最严格的限制，他们没有自己的信息和权柄都完全是基督的。所以才我们才可以说，接受他们的是接受基督，接受他们的就是接受基督差基督来的天父。因为基督自己都没有带自己的信息，他自己说，我所传的不是我自己的，是我的父告诉我要我传的，而使徒所传讲的正是这信息。他们所传讲的不是自己的，他们效法他们的主，传讲是天父差派给基督，基督来完成，而使徒蒙召要传讲耶稣基督他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教会是使徒的，因为教会正是建立在这个使徒的根基之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换了一个说法，他说他立下一个根基耶稣基督，同样的意思的。所以他说在他以后来的别的教师可能用别的材料建筑，不管他们是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来建筑教会，但是他们绝对是在同一个根基上建造的。别的教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建造教会，没错，但是他们绝不可以另下一个根基，不能有别的根基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使徒的任务就是在耶稣自己所立的根基之上建造，这是使徒根基的意思。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之上的。请注意，就立下根基这件事来讲，使徒的作用是独特不可重复的，只有使徒领受了关于教会意义和信息的启示。保罗把他的权柄建基在这个启示之上，他的权柄是因为他有领受圣灵领受基督亲自的启示，也是因着圣灵使徒被拣选，因着圣灵他们记住了耶稣的言行，也是通过圣灵他们得到复活基督完全的启示。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发现，当使徒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浇灌，有异能奇事来印证他们的信息。关于第三点，使徒的作用是独特的，我们要多讲一点。所以你看，当使徒他领受启示并且传讲的时候，有圣灵的浇灌，有神迹奇事作为印证，耶稣让一个女孩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他向主祷告之后，他可以命令一个已死的寡妇起来，他们说的同样的话叫大力大古米，就是起来的意思。在哥林多呢，保罗他侍奉也随着神迹奇事异能，这正是他使徒职分的印证。他必须提醒以属灵恩赐骄傲的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得到这些恩赐是因为我的宣教而有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二章四节，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说，正是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神证明使徒为主的道所做的见证是真的。今天有些教会，我们姑且称他们为教会，他们在教会当中设立一个职分，是使徒的职分。我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解经和糟糕的做法。使徒的权柄是独特的，他们领受神的启示，他们传讲这福音，建立教会的根基，也有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作为印证。而这样的印证只有在使徒身上才会出现的。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有些人认为发生在使徒身上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忽略了使徒的作用的独特和不可重复性。使徒是要立下教会的根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重复，是独特，这根基是一次的立下。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发生在使徒身上的独特的印证当作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今天的教会因着神的启示已经完成，根基已经落建立，今天教会没有使徒的职分了，今天再没有像十二使徒这样的使徒的职分了，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而教会呢，教会的职分是什么？教会是传承使徒的见证，使徒的福音，教会把使徒的福音传承下来，所以使得使徒的领受的启示经过多个世纪的流传还可以传遍全地。教会所保有的不是一种对传统的记忆，也不是适应我们年代的一个所谓的新的启示和新的福音，不，而是记录在新约当中圣灵所默示的使徒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把他领受的启示讲给哥林多教会，啊，为了使教会领受这启示，他把它写下来，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他说，你们所领受的第一是照基，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给哥林多人，也仔细的为他们记下他所宣讲的福音，而教会就是领受使徒的启示和他所记下的这些信息，并且传递这些信息，流传这些信息。保罗他教导说，新约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因为只有这些使徒这些先知领受了神的启示，传讲神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先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了。这是独特的，要把福音的奥秘阐明出来。凭着这充满信心的书写，他期盼他的信，保罗期盼他的信和旧约先知的著作一道在众教会当中得以宣读。使徒的诫命和圣经就是旧约先知的正典，在权柄上是一样的。保罗的著作和其他旧约的圣经可以归为一类。请注意，教会不是神启示的来源，教会不是神启示的来源，领受启示的是使徒和先知，而使徒和先知把这启示写下来，教会印证这启示，保存这启示，传递这启示。新约的启示是基督通过他的圣灵所做的功的一部分，他是基督把他的教会建基于其上的使徒的根基。基督通过他使徒所赐的福音见证不会再重复，使徒的书面见证不会再修改，启示录的最终性也同等适用于使徒全部的圣经著作。所以到启示录为止，神的启示已经终结，圣经的正典到启示录为止，新旧约成书。圣经不是教会后来编写出来的，教会是承认使徒的权柄，教会是领受使徒的所有书写的见证，保存这些见证，宣讲这些见证，并向全世界宣扬神他的启示。所以使徒的角色是独特的，它是根基性的，不可重复的。今天也再没有使徒，神的启示已经完成，再没有新的关于救恩的启示，所有的启示都在这圣经当中。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他带来了神的新的启示，我就是带来的基督，你可以很明显的依据这一点告诉他，这是一个异端，这是完全的违背圣经的。今天大多数异端正是在这一点上出错，所以我们也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大多数的异端。早期的教会呢，他们的见证一致的承认使徒教导的权柄，在当时初代的教会与诺斯替主义做争论的时候，当时的教父，早期的教父就是诉诸于使徒教导的合一。在新约我们看到彼得和保罗的作品，他们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彼得跟耶稣的关系很亲密，但你发现他没有谈个人的感受，他还是谈到使徒的传统，谈到基督的受苦和他得荣耀。 所以在圣经的权威上妥协，就是破坏教会的始祖根基。当我们认为圣经的整体性要被放弃，当我们以为新约包含很多相互矛盾的神学的时候，当我们以为圣经没有一贯的统一性的时候，那教会基督教就会随着历史而改变，教会就要被历史来界定。当我们对圣经要对做加添和删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妥协神的真理。在使徒行传，路加特别描述使徒的根基角色，所以你会发现他有一段描述特别突出，为了补足十二使徒，他们拣选了一个新的使徒。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要表达出在教会建立的时候，使徒特别的领导角色，他们是建造教会的根基，他们是独特的。教会是使徒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徒的教导之上，也因为它的责任是要完成大使命。请注意，福音承载真理，但是这个福音不是要为了保护它，然后就把它包裹得好好的，就像缠上很多很多的保护膜，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免得它被损坏。福音是要被传递的，而不是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裹起来放起来的。教会要延续使徒的工作，向全世界传扬这福音，要完成福音的大使命。18世纪的时候，威廉克里要去印度宣教，他的同事呢就有异议，就你真的要神就真的有呼召你去印度宣教吗？威廉克里就这样回应他们，他的反对者说，难道使徒已经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吗？耶稣基督应许要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很明显盼望教会的宣教要继续下去。教会领受这个使命，教会跟随使徒的工作，效法使徒的工作，要完成这大使命，将福音传给全世界。这是使徒的教会，教会是使徒的，因为教会建立在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之上，而使徒的作用和功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我们领受使徒的从神那里来的启示，这启示在使徒已经终结，教会的工作是忠心的传承着启示，向全世界宣扬神已经成就，使徒已经定下的基督的根基，就是这福音。从教会的使徒性，我们很容易就看到教会同时应该是合一的，教会是使徒的，教会也是合一的，因为使徒立下的根基只有一个，教会是建立在这根基之上，教会必定是合一的，它不可能再有另一个根基去建立教会了，它只有一个根基，所以教会必定是合一的。基督对他的教会要求什么样的合一呢？耶稣基督是在他使徒见证人的根基上建立教会，神子民的合一本身是保罗向外邦人传讲的福音的一部分。在以弗所书他说外邦人犹太人之间的墙被拆掉了，他们在基督这个新的身体，这个十字架上复活的身体上面合而为一。保罗甚至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要建造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为了促进神子民的合一，保罗的呼吁是急切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到六节。他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看到保罗呼吁 教会要合一。好，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保罗这里所选的词用的词汇比我们和合本翻译的竭力要更加的强烈，它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对神自己合一的全然委身。我们要合而为一，我们是不是神一个神，你看到这里一一重复的出现，如果我们是服侍很多神，那我们就会形成不同的敬拜，就像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传，他们周围的文化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就像希罗的信仰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但不是我们服侍的是一位真神，这一位神是我们一家人的天父，他是我们一家人的父，而回应我们父的爱就像在一个家庭当中，就会把我们的关系拉近，如同我们都被拉近像神这样的确定无疑。以至于约翰就说，如果有人宣称爱神却不爱他的弟兄，他是说谎的。在马太福音又说到，没有人，如果有人没有跟他的弟兄和好，他都不敢在敬拜当中接近神，而要先把他的礼物放在坛前和他的弟兄和好，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在父里面合一，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正是这样的缘故的。弟兄姐妹，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就表明我们在基督里同有一位父的合一，我们与父合一，因此我们在父的家中彼此合一。正如教会与父合一，我们在主基督里面被聚成一群也是合一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读到，当哥林多人结党纷争的时候，保罗说，你们有些人说自己属保罗，一些人说自己属亚波罗，一些人说自己属基法，还有些人因为鄙视其他所有人就说自己是属基督的。没有人比保罗珍视自己的呼召和他的启示更多，他甚至把福音称为我的福音。但是面对教会的结党纷争，他绝没有赞成自己的跟随者，他绝没有说你们要好好跟随我，因为我把外邦人的福音完全的带给你们。相反，他这样说，他责备那些使用他的名的人，说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基督分开了吗？你们奉我的名受洗吗？不，对保罗来说，基督的身体不只是教会的标志，与基督代表性的联合是教会的救恩。教会称为教会，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联合了。教会在基督里不可以分裂，因为这样的分裂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否认教会与基督的联合。教会是与舍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身体相联合的。如果哥林多人说是属保罗的，那保罗必须为他们舍命，可是保罗没有。保罗也提到洗礼，你们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洗礼圣礼，他指向的不是他作为一个礼仪本身，而是他的实质，就是他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洗礼不是要让我们关注保罗、亚波罗、彼得，不是要让我们关注路德、加尔文或者卫斯理。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有主的名字，我们呼求主的名。需要确认的是，保罗说我们基督徒要与异端分开，但是基督徒之间绝不可以分党。洗礼正是把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样的一个实质表明出来。圣餐也是类似的，在哥林多前书同样提到圣餐，圣餐就是我们分享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洗礼和圣餐，这圣礼雄辩有力的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教会要在基督里合一。合一也代表了信徒的合一，因为我们与父与基督的联合就要求我们联合。耶稣要信徒合而为一，他甚至为信徒的合一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 他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这些信徒也在我们里面，使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是耶稣要求信徒的合一，彼此的合一，与父合一。他说这样的合一叫世人信服。在一父一主之外，保罗加了一灵，教会要保持圣灵的合一，因为只有借着圣灵，圣灵使教会与基督与父联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大的误解，就是对圣灵的属灵化，我们把与圣灵的联系看成无关紧要的，但基督的复活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而来的。我们对复活所盼望的灵体是有实存的，是有实体的。这实存在我们现今的肉体看起来，的确像是沉重的泥土，但是圣灵的工作是要赐下实存，圣灵的工作是要使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有实在的。圣灵是一个凭据，提前赐下的最后救赎实存的凭据。圣灵的交通在教会当中超出有爱的意义，圣灵的交通是对圣灵同在主救恩的共同分享。所以你知道圣灵在教会当中所带来的是一种实存，而不是一种精神上面的，或者一种属灵化的，好像飘扬在看不见的摸不着的空气当中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共享。不，圣灵所赐下的是实存，意味着今天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应该是真实的。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怜悯当中分享我们物质上的资源，我们在共同的生活当中分享我们的恩赐，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事物。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起吃饭，当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安慰彼此，当我们知道一个人有需要并且伸出怜悯之手的时候，这是圣灵他的爱的实存化的表达。圣灵要在教会当中带来的也是这种实存化的表达，他要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信徒与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真实性。从这一点来看，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合一应该像人的手握手那样可以感知。当我们在瘟疫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聚集在一处来敬拜神，但我们不应该把网络的聚会看为理所当然，这是非常时期主允许的。但我们应该切切祈求神使我们可以聚集来敬拜他，因为只有聚集在一起，我们才能分享我们的恩赐，分享我们的资源。圣灵所带的合一是实存化的，是看得见的。圣灵有不同的恩赐，上周我们看到不同的恩赐带来不同的呼召，但我们要记住，圣灵的恩赐是使教会做一个有机体来运作，成为基督的身体。圣灵恩赐带来的分别，有人做长老，有人做执事，有人做讲道的，有人做怜悯的，带来的这些分别不是要让我们分文解胆。圣灵恩赐的分别是让我们需要彼此，正像眼睛需要脚，耳朵需要手。圣灵的恩赐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那样的合一，圣灵的恩赐使我们可以欣赏彼此的不同，并且相互相学习，以致我们一同成长，乃至达到基督完全的成熟。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它使我们在教会当中长成彼此相像的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还有爱。它使我们在爱中有真正的合一，它塑造我们像基督，有这些真实的品格，使我们可以合一。正如有关教会使徒的教导，在教会的教导当中必须是明显的一样，教会的合一在他的团契当中必须是明显的。当有教会在他的教导，或者说没有教会在教导上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教会的真理上是完全的，但我们仍然需要区分在教导上有缺陷的教会和那些被盗的教会， 同样的，在圣灵的团契当中，我们必须问，我们的合一有没有真实的显露出来？我们的合一是不完全的，还是没有？如果教会没有在圣灵的合一当中展现出彼此相爱、彼此交通与基督的联合，那它就不能称为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只是在圣灵的合一上面有缺陷，那我们就可以祷告圣灵使教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显现出更多的合一，可以分享圣灵的恩赐，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这是教会的合一，教会要在圣灵里合一，要与基督联合，在信心中合一。教会必须在地上成长的圣洁，成长的像基督，并且作为基督里的新人类，来超越属世的分党分派。这是合一的教会，教会必须是合一的，教会必须在他的团契生活当中彰显出这样的合一。所以今天这是我们要看的，教会是使徒的，因为教会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之上。教会是合一的，它与父合一，基督合一，在圣灵里与信徒合一，教会必须彰显出这样的合一。这是教会前两个明显的标志。我们要问自己，今天我们的教会建基于使徒的福音，宣讲使徒的福音吗？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成熟，我们怎么样呼求圣灵帮助我们成长？今天教会合一吗？这种合一是看得见的，特别显现出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我们愿意与彼此花时间吗？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彼此吗？我们分享圣灵给我们拥有的一切的资源吗？我们彼此相爱吗？我们看彼此，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吗？教会当中的人的亏损和荣耀成为我们的亏损和荣耀吗？我们认识彼此吗？我们必须在教会当中实践这样的合一，因为教会是合一的。最后留给大家两个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圣经是教会编出来的。但如果我们说教会是使徒性的，是建基在使徒福音之上的，这将如何帮助我们回应这种说法？第二，教会的合一为何这么重要？今天我们如何借着分享圣灵的恩赐，在弟兄姐妹之间促进合一呢？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